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这个星期呢，就请来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的。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图书馆的电脑室好像开放了。
是啊，早个星期开了，那是逐渐开放的。那我们呢就在 Brickhouse 总馆那里暂时就提供八部电脑，就给家里没有电脑的人士来用的。每人呢就限45分钟，不可以增加时间。开放的时间就是朝头早10:30、中午12:00和下午3:00三个时段。需要用电脑的朋友就可以在开放时间前10分钟去到图书馆那里轮候，就先到先得。咁迟啲我哋先至逐渐将呢啲电脑设备咧就伸展去其他分馆嘅。
咁係啦，咁呢一个儿童嘅读书会暑期呢都係开始咗喇喎。
係呀，啱啱开始咗，咁今年嘅情况当然係同以往有啲唔同啦。咁小朋友可以去到网上嗰度登记，如果係想要一份读书记录呢，就可以去列治文史嘅托儿服务机构，或者去图书馆外面领取预定书嘅地方嗰度攞一份。咁小朋友可以喺图书馆嘅网址上面参加有奖嘅读书报告比赛。另外呢，佢哋仲可以参加好多有趣嘅线上活动，係帮助佢哋练习阅读科学科技同埋写作嘅。能够完成所有读书挑战嘅小朋友都可以得到一个奖牌。
呢个非常之鼓励呀。咁另外一书三成亦都开始咯噃。
係。就是早几日开始了，咁呢个活动呢就是我哋图书馆同列治文史嘅社会城市委员会合办嘅，咁呢就欢迎大家参加，咁大家可以一起睇 Alice Munroe 嘅短篇小说集 Dear Life， 我哋係有英文书呀，英文电子书同埋中文简体字书嘅。咁中文书个名就叫做《亲爱的生活》。咁咧，除咗睇书之外咧，读者仲可以通过互联网同厦门同埋青岛嘅读者交流心得，参加游戏同埋抽奖。详情可以去到图书馆嘅网址嗰度查询嘅。
好啦，今日咧就会介绍一本书，咁啊就叫《雨夜短文》。
系啊，由余秋雨嘅新书就系简体字版嘅。咁大家都知道余秋雨系著名嘅学者啦，同埋散文家。佢嘅作品咧素有文化大散文之称。咁佢啲散文咧就曾经创造咗长篇幅嘅极限。传闻话佢2017年出版嘅散文集《尼布修行》系佢封笔之作，但系两年之后佢又出版咗呢本《雨夜短文》。咁呢本书系佢改变作风嘅作品嚟嘅。咁呢本《雨夜短文》入边嘅文章咧，就比佢以前嘅散文短好多，有啲只有一页，最长嘅有10页。咁至于佢点解会写短文咧，佢就解释话，时至今日生活节奏加快，一般的读者都没有时间沉浸在长篇大论之中了，偶尔能过目一读的主要都是一些短文。据说呢，就在纽约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呢，就举办过一次余秋雨诗文朗诵会的，所朗诵的作品都是无牌的简短艺本，因此余秋雨就发觉当代读者呢就愿意接受一个简短版的余秋雨。至于为什么会叫做雨夜呢，那作者就这样解释，说我此生一直在著述不分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只不过如果在深夜执笔时听到雨声，就会惊喜地站起身来，到窗前矗立一会儿。深夜的雨有一种古老而又辽阔的诗意，让我的思路突然变得鸿蒙而又滋润，但这个题目不能写长，因为一长就失去了诗意，因此雨夜的文章大多都不会琐细，不会枯燥，不会冗长。
哇，好有诗意喎，真系。
系啊，咁呢本书咧就分两辑嘅，第一辑咧就叫做《万里入心》，就有40篇文章，啲文章都系反映作者嘅感悟同埋思考。第二辑咧就叫做《文史寻云》，有18篇批注中国文学嘅短文，用短文嚟写中国文学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据作者话咧，佢系尝试用短文嚟叫起半部嘅文学史。咁我觉得呢18篇文章都系值得睇嘅精品。 书后面的附录有作者认为当代青年必诵的50首唐诗、35首宋词和20首宋诗，最后呢就有余秋雨的文化大事记录。
嗯，不如介绍一下内容啦。
好啊，想介绍这一篇文章呢，就叫做《拉出无边的黑暗》，是第一辑的作品。咁作者话佢向学生推荐得最多嘅一本书呢，就係 Helen Keller 嘅《我的世界》，因为佢认为呢本书呢係关于善同埋爱嘅最佳伙伴。Helen Keller 呢係一个又聋又哑又盲嘅細路仔，佢因为彻底咁好绝望而变得凶悍，时常狂怒咆哮。好彩呢，佢就遇到一位好伟大嘅教师沙利文 Annie Sullivan。 咁老师就用手指对手指的触摸教 Helen Keller 语言，将他拉出黑暗的世界。 Sullivan 老师呢童年时代亦都曾经经历过同样的黑暗，他双眼呢差不多是盲的，而且还患了结核，因此他亦都曾经暴躁嘶喊和扔东西。咁将沙利文老师拉出黑暗嘅一班人咧，有莫美丽老师、霍布金太太、马奇、卡罗太太，同埋佢哋背后有更多人。咁佢哋嘅善同埋爱咧，就救咗沙利文老师，而沙利文老师就加倍将善同埋爱灌输俾 Helen Keller。之后 Helen Keller 就转向全世界灌输，而作者是受益人之一。善和爱代代相传，目的就是将人类拉出无边的黑暗。几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人居然为自己和其他人带来无限的希望。这些奇迹就讲明人间天堂人人可进，不管你深陷何种深渊，只要是愿意朝天堂台步迈进的，那你就可以入去了。读者 Helen Keller 的书呢，作者就觉得很惭愧，我们呢就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浪费了，浪费在无聊中，浪费在种种争逐之中，渐渐走向地狱，因此呢就需要靠这样的书来将自己从无边的黑暗拉翻出来。
又介绍另外一篇啦。
好啊，另外一篇呢就叫做《两个地狱之门》，就是第二辑的作品。咁作者认为喺中国运用文字以嚟嘅4000多年历史入边咧，司马迁系最宏大嘅写作人，佢嘅巨著《史记》被以后嘅全部断代史沿用，系中国历史思维嘅奠基者。从文字表现上嚟睇咧，佢系中国古代第一位散文家。一个能完成呢个伟业嘅人咧，系一个残废嘅人。他因为帮一位战败了的将军讲几句好话呢，而激怒了汉武帝，被施行了酷刑，即是阉割了。那这个刑罚对他来讲呢，比死亡还更加屈辱百倍的，因为这个刑罚呢令到家门受辱，祖坟蒙污，但是他咬住牙关地生活下来，为的呢就是史记。他的屈辱无法倾诉，直到他有一位朋友任安亦都莫名其妙地被判处死刑。在執行之前呢，他呢就向司马迁求救，于是司马迁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尽吐心声。这封信呢就叫做《报任安书》，作者形容他是从一个地狱之门寄向另外一个地狱之门的信。咁呢封信睇咗之后呢，就令人觉得个心惊动魄嘅。信入面有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易也。好多人都误解咗呢句话，以为不惜赴死就係重于泰山，但其实司马迁认为死係容易嘅，但是极有可能是轻于鸿毛。最难的呢就是以最屈辱、最卑微的方式生活，只为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样也都能够是重于泰山的。他的意思呢就是精神尊严高于世俗尊严，人格尊严高于生理尊严，历史尊严高于即时尊严，宏观尊严高于直观尊严。咁作者就觉得呢封写喺两个地狱之门之间嘅信咧，对中国嘅文化心态做咗好重大嘅提升同埋安抚。 司马迁的人生目标呢，就是救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很多人都以为史记只是记载中国历史，因此呢就不是很认识第一句救天地之际的意思。其实史记留下大量天文学的资料，例如在天官书入面发现了月食的周期，并为五大行星定下统一的名称，总结了他们顺行、逆行和相对静止的时间规律，又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更加明亮。他描述了行星不同颜色和明亮度，观察了变星的隐显，还记录了卫星、大流星、极光、黄道光和新星的奇异天象。他这些天文观察比欧洲早千几年，他无疑是东方的第一流天文学家。另外，史记对地理、经济、财物、水利、礼制、音乐等等科学的历史发展都有深入的研究，有百科全书完整的结构。一个蒙受最大屈辱的伤残人，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这本中国文化的地标式作品，证明在地狱之门后面有无边的精神天地。至于将司马迁和任安推到地狱之门的汉武帝刘彻，他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丰功伟绩的。他16岁就称帝，他就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开辟丝绸之路，开发西南地区，强化封建制度，确认儒学正统等等。他年年征战，好大气功，令到民力屈，财用竭，人民抱怨。他后期呢就变得很敏感，很多疑暴怒，又迷信方士神巫，揭露了他深层的脆弱、恐惧和不自信。因为当权者有这样的心理是很危险的。汉武帝除了阉割司马迁、腰斩任安之外，他更令数万人冤死，太子被迫起兵反抗，结果就兵败自杀。不过他后来有所反省，在公元前89年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宣布不再将西域的战争升级，而转向施富养民政策。不过从历史典籍的角度来看，那些文皇帝的诏书、战争的地图都是无足轻重的，未必能挤入书入面的插页。相反，在国家图书馆和很多私人的书架上都会有一本史记，成为最高的历史审判者。这个就是大文化了。
嗯，不如介绍一下作者余秋雨啊。
好啊，作者余秋雨呢，他在1946年8月23日在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那里出生的。他1957年就搬去上海，1963年呢就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不过当时已经是参加农业劳动为主的了。咁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呢，佢就家破人亡，佢父亲余学文呢就被关押10年，佢叔叔余志士呢就被逼自杀身亡嘅，全家嘅经济来源断绝。咁1968年余秋雨呢就被下放去到27军个军垦农场嗰度服劳役嘅。但1971年呢913之后呢，周恩来就为咗抢救教育，褒斥复课，偏教材办学部就将余秋雨从农场那里调回来，去到复旦大学鲁迅教材编写组那里。1976年他编写的教材被批判为右倾翻案，于是他就逃去浙江省奉化县大桥镇半山的一座封闭了个老藏书楼那里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回去上海的。咁翻到上海之后呢，佢就专心写作，先后出版咗好多本关于戏剧嘅学术著作，包括被视为戏剧科嘅权威教材，叫做《世界戏剧学》嘅书。咁喺呢个时期1977至1985年呢，佢嘅作品曾经得过好多学术性嘅奖。咁1985年呢，佢就被几位资深嘅教授联名推荐，破格升级为正教授，成为全国最年轻嘅文科正教授。一年之后佢就升为上海戏剧学院嘅院长，成为全国最年轻嘅高校校长，并且获得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嘅称号。 咁1989年開始咧，佢就開始辭遞嗰啲辭職信啦，先後遞咗23次，咁終於喺1991年先至獲准辭去所有嘅職務。之後咧，佢就去到世界各地演講嘅。
余秋雨咧，似乎對中國文化好有貢獻喎。
是啊，余秋雨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他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的認識，他時常去外國的大學演講，增加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他扮演的橋梁角色對推廣中國文化是有很大的貢獻的。他自從成名之後就惹來很多謠言和批評，他自己在當時都沒有反駁，但是在雨夜短文裡面就有辯解。咁有幾個作家就揭發佢喺文革期間參加過一個叫石一哥嘅寫作組，為張津橋謠文員寫文章嘅。另外佢曾經係紅衛兵，對於呢啲指控咧，佢係否定咗。佢話呢啲人可能係誤會，將周恩來嘅教育搶救行動當成石一哥寫作組。咁關於佢個學術水平嘅批評咧，包括咆哮別人嘅作品等等，有時有其他人會企出嚟為佢辯護作證嘅。咁佢喺汶川地震之後捐款揾唔到記錄而被人質疑，後來就發現原來佢係捐咗30,000本圖書俾3間小學，價值係超過20萬元。由於佢係捐書唔係捐錢，所以就冇咗記錄。咁另外一件引起爭議嘅事就喺2008年上海市。教委为他在上海戏剧学院那里设立余秋雨大师的工作室。咁余秋雨在授牌仪式上面呢，他就说老字比大字高级，一个人先成为大人才能成为老人，自己做了大半辈的老师，退一步叫大师都可以吧。咁这个说法呢就反映余秋雨的性格，在他作品那里都很明显的。
咁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读一下这一本短文，叫做雨夜短文的。好多谢 Wendy 的介绍，多谢晒。
多谢 Selina。